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4号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问，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荷兰和日本加入对华禁令，中共的晶片恐怕难以翻身。法国媒体称，北京寄望于群体免疫，会有超过百万人死亡吗？针对中国人，阿富汗一间酒店遭袭击。伊朗反面，中共外交部急忙扑火。中共否认中印边境冲突，指局势平稳。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就在台积电进驻美国之际，中共的晶片生产却再次面临沉重打击。这次打击来自被美国成功游说的荷兰和日本。据知情人士对彭博社透露，日本和荷兰原则上同意加入美国加强对中国出口先进晶片制造机械的限制。专家表示，美日荷三国联手收紧出口，相当于对中共购买制造尖端晶片所需设备能力的近乎全面封锁。彭博社12号报道，荷兰和日本两国可能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宣布，他们将至少采取美国10月推出的全面限制对华晶片技术和设备出口措施的一部分，以限制先进半导体制造设备的销售。该措施将涉及荷兰晶片制造公司阿斯麦 ASML 和日本东京电子公司。这个变化对中共可谓有些突如其来，因为仅仅在几日前，绿媒仲制造舆论宣传荷兰抵制美国限制光刻机对华出口的要求，说荷兰要捍卫自己的利益，并洋洋自得地切问荷兰光刻机巨头为什么有底气向华盛顿说不呢？没想到噩耗却突然而至，而且打击仲不仅来自荷兰一方，日本亦加入了行列。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星期一表示，美国已经同包括日本和荷兰在内的合作伙伴进行对话，但对同日本和荷兰可能达成的协议时，沙利文三缄其口，说不会提前宣布任何消息，但他们之间正在进行坦诚、实质和激烈的讨论。他说这些国家和美国有共同担忧，并希望在推进过程中看到广泛一致性，我们正在为此努力。中方对此明显乱了阵脚，中共方面表示要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仲裁，因为美方的限制威胁到全球产业供应链的稳定。彭博社报道，日本和荷兰原则上已经同意加入美国的行列，限制对中共出口制造先进晶片所需的各种高科技控制机台。消息人士透露，两国最快可能在几个礼拜之内宣布，并且至少跟进美国10月提出的制裁行动的部分措施。日本和荷兰两国加入之后，制裁阵容纳入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 Tokyo Electron 和荷兰的光刻机具专业制造商阿斯麦 ASML 才是发挥作用的关键，因为这五间公司即为全球半导体产业前五大设备制造商，市场占有率更超过七成以上。白恩斯坦 Sanford C. Bernstein 的分析师拉斯根 Stacy Rascon 表示，中共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建立一个高科技产业。报道称，美国、日本、荷兰联手收紧对中共的晶片相关出口，中共在晶片上是没有机会打造晶片领先产业。我们现在来关注大陆的疫情。法国媒体报道，中共当局现在似乎决心寄希望于群体免疫。不过，据总部位于伦敦、追踪香港秋季开放后情况的机构 Airfinity 称，中国可能会有130万至210万人死亡。12月13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工作人员在微博发布消息，这两日殡仪馆职工陆续呈阳性，上班人数严重短缺，又因为北京市近期死亡率上升，现在预定火化时间最少都在五至七日，遗体积存情况严重。另外，一位北京市民在微博透露，父亲在家中过世，联系北京多家殡仪馆都说没有冷藏库，无法存放。 送到王府医院太平间，结果亦话冇地方，打电话报警，打热线电话都冇结果，市民抱怨，咁就系北京，人死咗啦都冇地方摆，我唔能够放喺屋企吧。而高等学府清华大学亦密集发布讣告，有知情人士公布清华内部校园网嘅多张海报列表截图，自12月1号到10号共发布11条讣告，平均每日超过一条，其中绝大多数是离退休人员。清华校方呼吁要守护好老同志的生命健康。上述消息引发了网民对中共躺平引发大量死亡的猜测。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专家阿里莫克达登阿里莫克达告知彭博社，一个月内我们会看到大量的感染病例，两个礼拜之后就会出现死亡病例。但自媒体人张天亮教授称，超过百万人死亡这个数字听起来很吓人，但他不认为躺平会导致超过百万人死亡。他分析，全社会能够达到 70% 的人群被感染，就可以说是达到了群体免疫。而中国 70% 的人群被感染大概是10亿人，而如今新冠疫情比流感的死亡率还要低。根据刺针医学杂志的论文，中国每年死于流感的人数大概是88,000人，如果新冠死亡人数和流感相比差不多，这样中国死亡人数应该在100万左右，但80%以上是老人。他认为真正比较科学的做法是对易感染人群进行保护，少出门或注射疫苗等，但亦不能将14亿人禁足在家。何况他认为这种禁足造成民众不能直接就医的死亡率并不比流感低。北京正在发烧，现在怎样呢？镜头下的北京是这样的。不仅是日本和荷兰对出口先进晶片到中国最终改变态度，令中共措手不及，非常头痛。日前接连发生的几件国际事件亦令北京疲于应对，焦头烂额。阿富汗首都喀布尔12月13号发生疑似针对中国人的攻击事件，喀布尔市中心的一间中国人经常光顾的酒店星期一遭到武装分子的袭击。塔利班当局称，最少三名枪手被安全部队打死。塔利班发言人称，有两名外国人在试图从酒店阳台跳下逃跑时受伤。路透社引述由意大利一间非牟利组织营运的喀布尔急救医院的消息称，袭击导致21人伤亡，其中18人受伤，3人在送院时已经死亡。据报道，袭击发生在下午2:30左右，目击者听到剧烈的爆炸声，随后枪声四起。中共官媒《环球时报》称，该酒店名为桂园酒店，由中国籍的个体经营者开办。该报引述目击者称，枪战持续了约1小时，期间发生了约10多次爆炸。半岛电视台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星期一晚上宣称他们为该事件负责。而袭击事件发生一日之后，中国驻喀布尔大使馆的网站上却没有刊登任何相关消息。美国之音报道，北京试图淡化该酒店和他的遇袭事件和中国的关联。新华社的相关报道中没有提到这间酒店是中国人常住的酒店，以及事件中是否有中国公民受伤，更未提到前一日中国大使和阿富汗副外长就安全问题举行会谈。报道称，自从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中共越来越担心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不断增强力量，并越来越多地针对中国。加上习近平刚刚同中东国家做交易，却引起伊朗的大为不满，紧接着就发生这个阿富汗攻击事件。有分析称，中东是个火药桶， 打破里面的平衡，就要充当里面的筹码，中共要插手入去，以后亦无法省心。讲到伊朗和中共的关系，中共亦陷入麻烦。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出访沙地阿拉伯和参加中东国家的峰会，联合声明却惹了祸。伊朗方面借着他们发表的联合声明涉及岛屿主权争议，乘机发泄不满，并召见中共大使，酿成不大不小的外交事件。鉴于中共一向表面中立，实质支持伊朗的态度，估计亦不想同伊朗这个小兄弟演变成窝里斗，因此亦表现得相当紧张。12号派出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赶快扑火。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打圆场，表示海合会国家和伊朗都是中共的朋友，中方发展和双方关系都不针对第三方。汪文斌还提到，作为中共和伊朗关系传统友好的侧面回应，中共副总理胡春华当日出访伊朗，会对加深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产生积极作用。但这件事件还未平息，中印边境又传出爆发冲突。印度军方12月12号表示，印度军队和中共军队在印度阿鲁纳恰尔邦 Arunachal Pradesh 的达旺县达旺的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双方都有士兵受轻伤。印度军方消息人士称，300多名中共士兵试图进入17000英尺的山顶，但没料到印度军方亦做了好好的准备，因此被挫败。印度官员还说，中方的受伤人数比印度方面高得多，印度国会要求政府对中方挑衅采取严厉行动。相较于印度国防部为此召开紧急会议，中共却否认边界冲突事件。同样是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声称，中印目前边境局势总体平稳，并要媒体询问有关的主管部门。汪文斌说，双方一直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就涉及边境问题保持畅通的沟通，又说希望印中两方双向而行，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遵守双方签署的有关协议协定精神。正如白宫印太协调员坎贝尔 Kurt Campbell 日前所讲的，中共近年来战狼外交已经适得其反，为缓解国内外的巨大问题，北京不得不在国际上寻求暂时的缓冲和平稳。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